俄罗斯将被踢出全球 SWIFT 系统，更凄凉的仲在后面。阻俄进犯，欧盟各国纷纷向乌国提供武器。回应乌克兰请求，马斯克宣布启动星链卫星供应乌国网络。俄国年轻士兵被俘虏后无助痛哭，影片热传网络。俄乌战争引台海忧虑，余茂春话台湾比乌国安全。民间持续关注徐州铁链女，网友声援被饮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乌战争还在继续。据外媒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凌晨，基辅以南约30公里的瓦西里基夫空军油库被俄军攻击，引发两宗大爆炸，大火照亮夜空，浓烟不断上升。瓦西里基夫市长巴拉西诺维奇证实了这件事。在俄乌战争持续的背景下，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欧盟26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要收紧对莫斯科的制裁，将俄罗斯从环球银行金融电讯系统 SWIFT 的国际支付系统中剔除出去，其中包括限制俄罗斯央行的国际储备。这些措施将在未来几日内实施。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我们承诺将确保一定数量的俄罗斯银行从 SWIFT 移除，这个将确保这些银行与国际金融系统的连结中断，阻止他们在全球的大部分金融交易，并有效地阻止俄罗斯的进出口。冯德莱恩表示，盟友还将阻止俄罗斯运用他的战争资金瘫痪俄罗斯央行的资产，并冻结交易，令央行无法清算他的资产。这些措施将会打垮普京资助他的战争机器的能力。同时，对于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提供便利的个人和实体，亦将采取反对行动，包括限制黄金护照的出售，努力禁止和俄罗斯政府有联系的富人在盟友的市场无法使用他们的金融资产。据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报道，欧盟外交部长在27号晚间召开线上会议，讨论制裁方案。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国际支付系统位于比利时，是连接全球银行业的金融通讯基础设施，每日处理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11000家金融机构的数以百万计的支付指令，其中跨境融资对包括贸易、外国投资、汇款和央行对经济的管理等各国经济领域都至关重要。切断俄罗斯与 SWIFT 的联系，就意味着俄罗斯的全球营运能力受到损害。时政评论人士秦鹏在推特发文分析说，俄罗斯被踢出 SWIFT 及限制央行行动用外汇储备之后，更凄惨的事仲在后面，包括中共想要通过买石油等方式为俄罗斯输血会变得超级困难，因为首先是钱过不到去，再一个就是即使俄罗斯拿到钱亦用不到，除非中共直接帮俄罗斯买了送过去，但这样亦就进一步将中共自己暴露在全球的聚光灯下，最后就是卢布将暴跌，很难买嘢，即使在其他国家亦恐怕有无法兑现的风险。另外，对俄罗斯央行的制裁，秦鹏仲引用彭博社驻华盛顿记者萨利哈莫辛在推特的分析话，这个对普京的打击将比踢出 SWIFT 还要立竿见影及灾难性。普京辛辛苦苦赚到的外汇储备6430亿美元将只剩低一点的现金，用人民币计算只是840亿债券、1390亿不能够卖的黄金，而卢布亦将崩溃，扣押的钱亦会被用来做战争赔偿。秦鹏将这些制裁形容是普京真正的噩梦要来了。 连日来俄乌战争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欧盟各国纷纷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法广报道指，德国政府26号决定向乌克兰提供1000枚反坦克火箭发射器，以及500枚毒刺地对空导弹和多门榴炮弹，并宣布经由波兰向乌克兰送去14辆装甲车以及10000吨燃料，至于其他后续援助目前仍在研究中。德国总理肖尔茨解释说，俄国进犯乌克兰标志着时代的改变，亦威胁着战后已经建立的国际秩序。面对这种形势，德国决定竭尽所能反对普京的侵略军。与此同时，比利时宣布向乌克兰军队提供2000支机枪和3800吨燃料。荷兰国防部长也表示，26号运送了一些包括狙击步枪和头盔等这些已经承诺的货物。荷兰还准备尽快向乌克兰提供毒刺防空导弹。法国亦批准向乌克兰运送军火。法国军火还表示，乌克兰方面请求他们提供防空武器和反网络战略手段。此外，捷克已经批准向乌克兰捐赠价值150万欧元的4000枚炮弹，不过尚未交付。该国26号还宣布将在未来几个钟头内向乌克兰发送包括30000支手枪、7000支突击步枪、3000挺机枪和几十支追击步枪，以及100万发子弹。波兰亦已经向乌克兰人发送了数万枚弹药。目前乌克兰除了欧盟成员国在武器上尽其所能供应，美国总统拜登就25号要求国会增援乌克兰64亿美元后，26号又授权国务院立即拨款3亿5000万美元用来提供乌克兰国防军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当日发言表示，美国国防部将为乌克兰发送的军备包括反坦克弹、小型武器、各种弹药和防弹衣及相关设备，用以支持乌克兰应对俄罗斯无端的袭击。由于担忧乌克兰网络在俄罗斯侵略下随时可能会中断，乌克兰副总理兼数码化转型部部长Mikhail Fedorov 26号透过推特发文向马斯克提出救援请求，希望 SpaceX 能够向乌克兰提供星链卫星站。马斯克对此亦很快在推特上作出回应，表示已经启动星链卫星供应乌克兰网络服务。在俄乌战火的持续下，乌克兰表示已经有3500多名俄国士兵阵亡，近200人被俘虏。日前一个年轻俄国士兵被俘虏后坐在梯级上无助哭求回家的影片在网络热传，引发各国网友热议。影片显示一名据称是入侵乌克兰苏梅地区而被俘虏的俄罗斯士兵坐在梯级上相当沮丧，抱头掩面哭诉，求求你，我要回家。一边有乌克兰民众围观，并拿着手机录影，大闹男子，乌克兰不欢迎你。乌克兰国防部亦在 Facebook 粉丝专栏分享这段影片，表示占领者投降，哭泣并乞求回家。影片亦引发各国网友热议，纷纷留言表示，我猜想好多俄罗斯士兵不想在乌克兰被迫参战，一定好可怕。这些可怜的俄罗斯士兵有一半不想在那里，贫穷的小孩，他们别无选择。亦有网友认为，这个可能是一种经典的俄罗斯战术，将装备不足且训练不足的应征人士投入与敌人战斗。俄罗斯战争的爆发令外界关注台海形势是否受到牵动，即使随着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台的华裔美籍学者余茂春26号在接受电视台专访时分析指出，台湾与乌克兰的区别在于对中共有足够戒心，蔡英文政府在战略上与美国等民主国家站在一起，台湾比乌克兰更加安全。据自由时报报道，余茂春认为美国对亚太尤其对台湾的政策从川普政府时期已有革命性的飞跃， 台湾不再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最重大话题，因为美国将中共看成侵略链，中共不单止是对台湾有侵略意图，对日本、印度、越南等南海国家都是，周边国家对于中共的侵略链感受亦特别深，而台湾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步骤，如果让中共走出第一步，将不可避免有第二步、第三步。余茂春说，包括日本及澳洲等领导人亦都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受到武力威胁，要站在台湾这边。美国就讲得更清楚，余茂春表示，自川普政府开创新局面后，从拜登政府提的印太战略报告等亦都看到，这个方向没有改变，亦无法改变。余茂春强调，防卫台湾是民主国家共同的责任，如果台湾让中共完全控制，就亚洲民主及世界民主将受到打击，中共如果对台湾动武，受到制裁会更加严厉，因为中共与世界经济的密切度要高过俄罗斯，所以中共承受的打击将更大。俄乌战争爆发后，尽管中共喉舌大肆报道两国战争的新闻，但徐州铁链女事件的关注度仍然持续，舆论要求中共官方彻查事件的呼声不断高涨，面对官方的强力维稳，仍然有大量民众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声。日前就有多名网友在群组入面分享因声援铁链女被当局打压的案例，并称当局从来都不想解决拐卖妇女的问题，只想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在微信群组分享声援铁链女被饮茶或被打压的人，有很多都表示他们都是签署了呼吁官方彻查铁链女事件的联署书。一名杭州网友表示，他所在辖区来了两个人，以疫情防控很多人不住在户籍所在地为由，称要核实一下，但来了之后就直入封院主题。网友表示，他不卑不亢讲道理，说看不惯江苏做法，大家这样做就是希望能够督促他们。有网友补充细致讲，还会被要求签一个悔过书，有人被问了两个钟头，如果不签悔过书就会一直延长问话时间。网友在空中不配有理想话，他接到公安局某个警察的电话，是关于徐州铁链女的事件，请他饮茶，令他感觉好像吃了一只乌蝇。张志鹏表示，自己已经被询问过了，注视住冷静，有理有据应对。无线电是78级的卓向东话，签署的校友已经多人饮茶，并表示自己下午也都饮茶了。网友口中提到的联署书是23号江苏省调查组对铁链女案一锤定音后民间所作出的最新举动，联署要求调查组公开所有调查信息。根据网传倡议书截图显示，签名校友超过1000人，涉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山东大学等。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